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在节目里问大家好。
听众朋友好，我是哈明星，问大家好。
哎，明星啊，
哎，
连续第三周在世外桃源跟我们讲这些化学东西是吧？
是的，
挺有意思的。听众朋友
希望听众朋友不要觉得 boring。
最近看到一些新闻我觉得很好玩啊。
啊，什么新闻啊？
哎，你知道一只蟑螂值多少钱吗？
蟑螂是哪
钱啊？对对
对，到处都是。
蟑螂值不值钱？我就问你好了，你有学问我问你，蟑螂值不值钱？
蟑螂不值钱。
谁说蟑螂不值钱？
那个看你从哪个角度讲，那生活里面谁见了蟑螂都打呀？
蟑螂值100万美金，你觉得我是乱讲还是讲真的？
你既然这么讲了，肯定有什么关子要卖了。
平常你最讨厌的蟑螂啊。
嗯，
你万万想不到美国政府愿意花100万美金，在这个时候花100万美金把蟑螂拿来做尖端研究。
哦，你是说那个资助100万是吧？
哎，资助100万
啊。啊，我以为100万买一只蟑螂，
哎，
这也太贵了点。
一样，你到最后你能够把他这个目标给你做出来的话，那一只蟑螂那真值100万，你看哈。
哦，这是一个特制的蟑螂。
哎，100万算便宜的。
那是。
你知道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你晓不晓得？
不知道，您说说听听看。
听众朋友假如出去旅游，对不对？比如说夏天到了你要回国。
嗯，
回国的时候要是遇见太平日子那还好，要是遇见这个所谓的 heightened alert， 就是说这个阿拉伯这个恐怖分子啊，
嗯，
我们又收到情报啦，他要攻击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啦，那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嗯，
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到 Denver 去，到科罗拉多的丹佛，回来的时候，
对，现在安检都很紧张。
哎，那他要是这个从黄色升到橘色，从橘色升到红色的时候，那可惨了。我那个时候是早2个小时到了飞机场，检验行李的队呢，已经完全已经完全绕到飞机场以外来了。
嗯，
那丹佛机场是非常大的。
嗯，
那次我和姚记一起去。临到机场一看情况不对，我们就把行李交给送我们来的朋友，就行李不带了，
不带行李了。
对，你不能再去排行李了，你就直接进去了。
那身上的东西呢也不带了，
就随身的还可以了。
嗯，
但是你假如还要说这个把行李托运，你肯定赶不上。就算我们这样弄，勉强赶上飞机，好紧张啊。
嗯，
怎么会扯到这里来呢？因为现在美国这个是草木皆兵啊。
嗯，
你看他花了多少钱，雇了多少人在做什么？就是反恐的侦测，哎，反恐侦测。这反恐侦测是，也不知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讲。
互相角力。
对，因为你看看现在，假如是炸弹，它可以有这种塑料炸弹，
它
是一根绳子就可以把一个飞机炸毁掉。
是。
它跟传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都是各用各的高科技。嗯，
那就恨不得谁能够在这个高科技上领先。那可是你要领先的话呢，其实说到底我不晓得，您也许等一下可以给我们听众解释解释，因为他们这个恐怖分子所用的东西多半跟化学有关系，对吧？
啊，是。
你说这个它总是个分子啊，它总是个什么结构啊，你看我们行李，它
跟生物也有关系，
跟生物
现在也有用生物武器的，
没错。你看他如果对你的行李不放心，他要拆的时候，他一定拿一个圆片片，像这个酒精棉一样的东西，
嗯，
在你上面抹一抹，抹一抹，拿到机器去看，那看什么呢？他看有没有爆炸物的粉末，
嗯，
那个就是从在检查很小的分子为例了，对不对？
对对。
那为什么会美国政府花100万美金呢？专门研究蟑螂，为什么呢？
嗯，
因为蟑螂就有这个本事，它那个触角啊，就是它的鼻子，它灵那个不得了。对对对，
嗯，
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了，啊，911之后还有这种天花，是不是？
对，
他们把天花粉放在信封里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这个哎，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紧张。 他们把整个一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都封起来，封起来之后要去清除，在哪里有这个天花病毒，在哪里没有，清除之后清干净了没有，哎呦，这东西可难了。
对，
可是据说蟑螂它比我们所造的任何侦测器都要敏感，
它有触角，
哎，它绝对可以侦测到天花，
嗯，
只是你得想办法怎么让他告诉你，这个很麻烦，这个真麻烦。你说我们家的蟑螂，哎，
他嗅到了他就跑了，
哎，
不告诉你，
他完全可以找到你的香蕉皮在哪里，小孩掉的糖在哪里，他老远他就找得到。他怎么找到的呢？那是因为他分辨食物的那个嗅觉啊是极敏锐的，
嗯，
他这个报道上这样讲，他们认为蟑螂嗅觉的敏锐度可以分辨天花病毒，甚至能够分辨遗传物质。你想想看。
嗯，
所以照这样讲起来，蟑螂一下子就身价百倍。
嗯，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天花威胁，
嗯，
你要是一只训练有素的蟑螂，百万身价的蟑螂，就放这么一只进去，
训练好的，嗯，
啊，它非但侦测回来了，它还不会生病。
对，
它告诉你说，哎，这个房子已经干净了，没有天花，你注意哦，下个房间里面这个浓度很高，你想想看，那不特好吗？
那是。
对啊，
那是100万美金啊，嗯！
这个蟑螂生得又快，跑得也快，嗯，你想想看，你要派人去做这种事情多麻烦。你有紧急情况的话，你就放一队蟑螂进去，整个大楼给你收下来，乖乖。
只要不被人给踩死了就行。
拿到经费的这个人，他宣称啊，这个英文讲起来很好玩，他是说 roach based detection system。以蟑螂为主的侦测大军在几年之内就会准备好了。
太可怕了。
谁知道他说真说假，蟑螂很容易抓，可是你把它一放出去以后，他不告诉你他要往哪儿去啊，你怎么告诉他往哪儿跑呢？
就是不知道怎么训练，就是。
所以我觉得啊，哎呀，当然这个很难讲了啊，也许他们真有这个本事，但这100万的蟑螂啊，要申请经费是个很好的课题，但是要美梦成真呐，啊，恐怕还有困难重重呢。
我们把它驯化就是。
是啊，
嗯，
是啊。不过神在圣经里面说呢，人本来是应该可以管理，不单是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一切活物。
对，
我们都有可能去管理它，去吩咐它。从这个观点来讲呢，也许真有希望。也许真有希望。那你知道除了蟑螂之外，他们还搞蜜蜂。
嗯，那蜜蜂是不是会听话一点呢？
蜜蜂是这样啊，它一旦觉得有危险的时候，整窝的蜜蜂它就开始备战状态，对不对？
嗯，
那有的时候他们就是闻到味道，他们觉得有一个危险的信号来了。
嗯，
比如说一只熊要来掏蜂窝了，那还没到它已经知道了。
对，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这个蜜蜂就有点像狗啊，我们去飞机场，它有只小狗来闻你的行李，对不对？它是闻什么，你知道吗？
闻有没有毒品？
哎，对对对对对，你要把一头狗训练成它可以闻出来有没有携带爆炸物质啊，比训练海洛因还难。对，
嗯，
那这个反恐狗啊，
嗯，
训练一只就需要15000美金。
嗯，
那他们认为你如果可以训练蜜蜂的话呢，
比较便宜
啊。你检查行李旁边有一窝小蜜蜂，对不对？
别给蜜蜂蛰一下。
行李过去的时候它是安安静静的，那表示没问题，要是一靠近它就滋，哎呦。哎，这不是很好吗？他们认为你可以有个闭路电视，这个乘客呢看不见这个蜜蜂啊，
嗯，
但有人可以检测这个蜜蜂，就是蜜蜂一不安静，那就表示可能有危险。
嗯，
我们光这样讲讲，大家都已经有点紧张了，万一蜜蜂给你跑了到处蛰人，你怎么办？可是听起来是相当有道理啊，
是
相当有道理。所以你看，我们平常觉得根本没有价值的小动物，现在我们的高科技都要向他们学习，这跟毛主席的讲法一样嘛。就像工农兵学习，知识分子要下乡再改造。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这种我们的反恐系统啊、侦测系统啊、高科技东西啊，搞到最后呢，还要跟谁请教啊？跟蜜蜂、跟蟑螂请教。
不过现在科学家呢，也是尽量能够把这些生物的这些检测系统呢，能够移植到这个实验室来，能够用 实验室的办法做出一些这个检测系统。
你这话讲得好听，我还是说就是去偷，对吧？不是什么实验室的办法，
不管你怎么讲，
就是实验室开始明白，开始向一只蟑螂学习，这就跟以前毛主席讲的一模一样的。
现在有一门学问就叫做仿生学嘛，仿生学。
仿生学，仿生学是什么？是养生美容还是什么？
仿照生物系统嘛。
啊，就是以前这个是学雷锋，对不对？现在你们搞科学的是学蟑螂。
学蟑螂，学蜜蜂。
哎，就是你想要知道它到底什么本事，对不
对？
对，
把它的这个
然后把它
的
本事研究出来，
对
啊，照样推演一番，然后说是你的发明，对吧？还可以申请经费，那个蟑螂呢就一脚踩死就算了。不过这个明星啊，这东西其实蛮有意思的。我想听众朋友倒真的是有点兴趣，从这个比较专业的阶段，知道说，比如说一头狗啊，一只蜜蜂啊，一只蟑螂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检测？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检测法？我们现在知道些什么东西，好不好？你给我们讲讲。我们先听段插播。待会儿回来呢，你就给我们上上这个分子化学的课，行不行？
好的，
好。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我找了一个机会把我这张破嘴啊好好的检讨了一顿，自己告诉我自己一天到晚不能老胡说八道。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境的人、崇高的人不喜欢听我说话。人家这么说，我宁愿相信世上有鬼，也不相信你这张破嘴。这话真不错，父老乡亲，我这张嘴是张破嘴，可是您那句话呢说对了一半。怎么讲呢？世界上的确有鬼，而且你呢不能完全不相信我这张破嘴。嘴虽然破，但是话不见得不真。就像车破吧，稀里哗啦乱响，又颠又漏风，但是只要能给您拉到您要去的地方，它这车就是好车。您要是非挤那皮座加空调还有漂亮服务员的高级车的话，但是它要不去你要去的那地方，您上了那车你倒霉大了。不过这世道上好多人还真就是这样，只要坐着舒服上去就不下来。车下边的人吧，只要看着车上有人坐着，管他去哪儿呢，他也买票往上挤。所以这世道真是见了鬼了，只要把这鬼话说得好听的哈，真有人听，真有人信。今天我二山子就要用我这张嘴说说世上的鬼。当然这个时候一定有爱我的人阻止我说，哎，你用你这张嘴只能传神的道，不能传鬼的道。我不是今天传鬼的道，我是告诉大家，世上有鬼就像天上有神一样。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所有的人只要没得救的都是罪和死的奴仆，都是直接的间接的给鬼王卖命的。如果您不认识这一点的话，您就永远不会信神，您也永远不能得救。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神把你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二山子话说到这儿，一定会有唯物主义者站出来大声斥责，让我住口，说你太不科学，鼓吹迷信，世界上哪有鬼啊，你给我拿出来看看。嘿，朋友，您这话说对了，我当然不能把鬼给您拿出来看了。我要是能把鬼给您请来，那我是什么呀？鬼的朋友，那我也是鬼了。今天我要向您传的是神，而神要解救你，让你脱离魔鬼的捆绑。咱今天暂且不提那些青面獠牙、长着犄角露着肋骨的那些恶鬼，那些个东西们都是传说中为钟馗干事儿，伺候他，然后最后让他吃的。那钟馗他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咱们今天也不下定论了。反正呢，他离了鬼他活不成，因为他得吃鬼嘛。您要是家里供着钟馗，靠他驱鬼的话，您得小心点。他要是哪天抓小鬼抓的太多，那天胃口又不好吃不下，再加上一时聪明起来，开始发展畜业，把这些小鬼养起来，养肥了下顿再吃，或者让他们自己繁殖，以后就不用出去抓野鬼了，就在家里吃家鬼了。那您家里可就热闹了啊。您说什么是迷信？纸上画那钟馗他才是迷信呢。我今儿不跟您说这个，只是拿这打哈哈而已。您要想见鬼的话，其实也容易。您见过酒鬼没有啊？他们不管身上带着多重要的事儿，只要见着酒馆的话，见着酒坛子，就像勾魂似的，他非得上那台阶坐下来喝几杯不成。凡是这酒鬼啊，他数学都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数数数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数到九的时候，脑袋就开始发晕了。满世界寻找瓶子，闻闻里边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一听见酒这音儿啊，他那酒瘾就能给勾上来。这酒鬼他能耐可大，因为不的功夫他就能变成醉鬼。等酒鬼变成醉鬼啊，他就不是能耐大了，他就是威力大了。有学问有素养的人喝醉了，把肚子里的知识开始就往外倒了，像李白啊、杜甫啊。那没知识没能耐的人呢，就只能把肚子里的菜往外吐了，弄一地怪恶心的。还有那借酒发疯的，回家打孩子打老婆， 当然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社会当中又多了很多更厉害的鬼，什么打毒药的、吸粉的、抽烟的，烟鬼见过没有？他明明知道这事儿对自己身体非常不好，但是他非得吸，不吸他就活不下去。我有时候就闹不懂，他们是意志薄弱呢，还是毅力坚强？为了要抽一根烟吧，不管多苦的环境，他们都愿意去承受，愿意去克服。办公室大楼里不让抽烟，我站在门口抽烟，现在门口不让抽烟，我到停车场去抽烟，不管是严寒还是烈日，不怕风雪，不怕雷雨，为了抽一根烟，把亲人们的好言相劝，朋友同事的冷嘲热讽都置之于脑后，大无畏的舍己精神充分的在这些大烟鬼的身上表现了出来。这就叫捆绑，他们就是奴隶，没了烟了就得去买烟，哪怕是凌晨两点，哪怕是瓢泼大雨，骑着车穿上雨衣也得找个夜里开门的小铺买盒烟回家去抽，到家以后发现找不着火柴，再穿上雨衣登上车，回过头去买一盒火柴，回到家也得把这根烟点上，这就是不屈不饶的鬼劲儿。您见过赌鬼没有？输得倾家荡产，穷得叮当乱响，还接着赌呢，把孩子老婆都赔进去了也不停，直输到眼让人挖了，牙让人拔了，手让人剁了，临死之前还想着能不能卖心卖肺，最后再大赢一把呢，着魔，这就是鬼的作为，害人害己。吝啬鬼您见过没有？爱财如命，铁公鸡似的，一毛不拔，只要您跟他沾上边，三下两下的您准赔，不是因为缺钱，乃是因为爱钱，让那点财货知识的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过着那个比穷人还穷的生活，自己家里占着房子躺着地，说不定还开着银号呢，但是就是觉得自己穷，只要能挣着钱的话，撸胳膊挽袖子的什么下件事儿他都能干得出来，这就是贪财的吝啬鬼，钱的奴仆，不是他挣钱，是钱挣他。除了以上咱们说的这些鬼以外，鬼还多着呢，您见过色鬼没有？一样缠人，再加上是一个有钱有势的色鬼，那就更可怕了。世界上有多少纯真的良家妇女让他们这些鬼给吞噬了？当然了，世界上的事儿也是一物降一物，也有那更厉害的女鬼借着这些有才有势色鬼的能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死在这种女鬼手底下的冤魂呢，那就数不胜数了。人讨厌鬼，因为鬼吃人他也馋人，可鬼又是人变的，所以人就把不喜欢的人叫成鬼，有美国鬼子、日本鬼子、德国鬼子，所有洋鬼子在广东人嘴底下都是鬼仔。圣经上说，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在魔鬼的统治之下和掌握之中，你要真想在这个世界上横通的话，你还真得拜这鬼不成。所以为了发财出卖自己的灵魂拜鬼的人大有人在，现在改革开放了，可以不只拜一个人了，所以大庙小庙的香火直旺啊，这日子口你要能当上一个高僧，那你赚大发了。中国现在还能找出来几个贫僧啊？对不起啊，以后牵扯到宗教问题的二山子要少说，免得伤了听众们的感情。可感情是一回事儿，真理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虽然人都不喜欢鬼的话，但是如果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您是手掌底下的小鬼，那您现在还得了啊，全中国您走到哪儿还不都得用轿子抬着您呢？如果现在的大官称你一声小鬼的话，您以后也会横冬啊。看来当个小鬼大鬼的都不错，起码是个机灵鬼。怎么着，听到这儿您还不承认世界上有鬼？我再给您最后讲一段圣经上的事儿，您就知道鬼在哪儿了。有一次主耶稣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架势极其凶猛，恶鬼附人没人敢从那条路上经过，但是他们见了耶稣以后，他们就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儿来叫我们受苦吗？亲爱的朋友们呢，您不觉得这话熟悉吗？当神的儿子找到你的时候，当福音传到你耳中的时候，你心里边有没有这个声音？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别人劝你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过，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难道劝我去教会，跟着那些信徒们一起受苦吗？我还要抽烟，我还要喝酒，我还要赌博，我的钱就是我的钱，我见了教会的奉献箱我就讨厌，我是一毛不拔的，我要升官，我要发财，这样才能吸引女人，或者是说可以有实力去追求我喜欢的女人。亲爱的朋友们呢，这不是您的话，这是你里边住的那个鬼的话。对鬼来说，在神面前是受苦，对人来说，在神面前是享福啊。您如果相信的话，我们所传所讲的耶稣就能把你心中这恶鬼赶出去， 让充满神荣耀的圣灵住在您心中。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别再骂我这张破嘴了。我是北京的二扇子，咱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呢明星就在这里跟我们谈有关化学分子的问题。我们刚才谈到哪儿了？
我们谈到这些蟑螂啊，这蜜蜂啊，它可以检测这个分子
啊，就是说它能够，老百姓的话讲呢，你什么东西它在很远的地方之外它就已经闻见了
啊。对啊，
那它什么闻见的？对，为什么我们闻不见？甚至人造的仪器，最尖端的科学仪器赶不上它。那从这个理论的层次来讲，它到底是什么道理啊？它到底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您可不可以稍微看您从哪个角度和我们说说，好不好？
咱们说这个东西，咱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物质的结构。
好，
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
那这个物质呢，它是由最小的结构单元呢是分子。
我们现在是个世外桃源了，好像这个大学补修学分，对吧？咱们听众男女老少都有。听说有很多人是年纪大，这年纪大你千万别小看他，很多退休的人都是大学教授，是不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或者对国家有很大功劳的人，有的人是弄这行，有的人是弄那行，现在没关系。今天咱们是复习化学课，是吧？
简单复习一下。
你说任何一个物质，只要你摸得见看得着的，通通都是有基本的分子结构，是吧？
对，它的最小的结构单元是分子，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它代表这个物质的性质
啊。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分子结在一起，就会变成你所看见的那个东西，就这意思。
那个东西，比如说这个盐，它就是由氯化钠这个分子组成的。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就是氯化钠那个分子，
那个叫分子。这个我们心里，我们脑子里应该这个分子是一个像什么，像一个太阳系的系统呢，还是什么？它里面有好多的东西混在一起，这个叫做某一种特性的分子。
是这个分子呢，又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呢，你就把它想象成两个小球，它两个绑在一起，结合在一起。
好，那就看你怎么结合。
看你怎么结合，只要结合在一起，这就代表这个物质。
哦，
一分开呢，它就不是它了。比如说这个氯化钠，这个氯化钠，这个钠呢，如果跟氢根结合，就叫做氢化钠，你听过没有？氢化钠是剧毒，可要命的。
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几个元素混在一起构成一个分子，是不是？
对，
这个分子它带着它的特性。
这个一个物质的最基本的结构单元是分子，这个要搞清楚。
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那个检测的基本单元是分子。
哦，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啊，就是说您比如说这个恐怖分子，它假如说有爆炸的粉末，或者是有天花的粉末，或者某种毒药的
粉末，
它这个
比如说它这个弥漫的空气里面，它是一些分子的集团，它飘在空气里面。
对，
但这个集团再分，它甚至会变成单个的分子
啊。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它变得非常非常稀薄，
小颗粒，非常非常的小颗粒。
那我猜就是说，假如这个浓度越高，就越容易侦测，是吧？
浓度越高越容易侦测，比如说
浓度越稀薄越难。
说监测的这个难度就在哪里？就是这个浓度。你喝过那个 Dr. Pepper 对不对？
对，我喝过 Dr. Pepper。
那里面有多少糖？
这一罐里面都是八匙的糖，是吧？
啊，八勺对不对？
对，
你很容易喝得出来，对不
对？
对，我要放两杯水，我一杯里面不放糖，我另外一杯里面我放一粒糖，你能喝得出来两个差别吗？
你说一个糖分子的糖？
甚至放一颗，就你看得见的那个小结晶。
哦，那我喝不出来。
你喝不出来。那其实那一颗里面啊，其实是相当多个分子了。
哦，
那已经有很多很多个 n 多个分子了。按照现在年轻人的话说，
蟑螂喝得出来。
有可能。
有可能是吧？
有可能蟑螂喝
出来。所以他们这个本事就在这里。
人已经尝不出来了。
人已经尝不出来。
这就要你要想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那个蟑螂极有可能。
嗯，换句话说，我们试着在做一个仪器，是人尝不出来的时候，仪器可以侦测出来。
对。
可是所谓的仿生学，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神造的这些小昆虫啊、小动物啊，它比人造的这些仪器呢要精密的多，是不是？
啊、是。
哦，所以我们想知道说它到底怎么有这个本事。
对，他到底怎么有这个本事、
嗯、那我们现在研究出什么东西来呢？
科学家现在已经想尽了很多的办法，
嗯，
来做这个，就是尽量的降低这个检测线。什么叫做降低检测线呢？就是想办法一直能够做到这个，能够检测到单个的分子
啊。就是
现在能不能做得到呢？确实能做得到。
就是像
哎，人还是蛮聪明的、啊，
就像狗鼻子一样，就是
哎，真的是
一闻就知道了，
哎，能够做到这个，
嗯、
你这个它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办法呢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做检测单个的蛋白质，
哦，
我怎么做呢？
嗯，
我把这个蛋白质呢，我给它用一个荧光，能你用可以发光的一个荧光体，
嗯，
叫做染料。
嗯，
用一个染料分子呢，我把这一个单个的蛋白质分子呢，我标记一下。
嗯，
然后它一发光，然后我在这个荧光显微镜下一看，哎，我就看到了这一个分子。
哎哎，这赖皮，这根本就是作弊嘛！这哪里是你检测出来的？
哎，这是检测出来了吗？
那你这个不是，哎呀，这就往脸上贴金嘛！
哎、你先别急嘛，这里面是有问题。
你做了暗号，然后说，哎，你看我就检测到它，这不是赖皮是什么呢？
啊，这反正是可以做得到。
好吧，
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我可以做一个很小的孔。
嗯，
我打一个很小的孔，
很小的洞啊，
很小的洞。这个洞可以
在一个膜上面是吧？
在一个对，是一个很薄的膜上面
啊，
打一个很小的洞。
然后
这个洞呢，可以小到几个纳米。什么叫纳米呢？就是10^9次方米。
听众朋友不要搞错了，你买米可以买糯米，可以买香米，可以买圆米，可以买长米，
千万不要买。
马明星跟我说你还可以去买纳米
啊，不要买纳米，它是一个尺寸的表示、
哦、纳米就是小到不能再小了，
哎，很小很小，这男人的头发大概是100个微米、
嗯、100个微米，
微米是10^6次方，那个纳米比它还要小1000倍。
哦，你说你打了这么小个洞，
嗯，我打几个纳米的那个洞。
你说你打了几个纳米的洞，人家怎么知道你讲真的讲假的？要我都不好意思讲。我留学衣锦还乡，我爸问我说，我儿啊，你出洋留学你到底学会了什么啊？我说老爹，不瞒您说啊，我学会了打洞，打洞打得小得不得了，人家看都看不见。那我爹不给我气坏了才怪。这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得动至少还看得见，你念了个大博士只会打一个人家看不见的洞。
哎，我现在的那个显微镜啊，叫做原子力显微镜或者扫描电镜、
嗯、
可以看得到。你知道现在人可以用扫描电镜，用一根很细的针啊，
嗯，
可以搬动原子。我刚才看不是讲到原子吗？
嗯，
它可以搬动金属的原子，把这个金属的原子啊，就像小孩子垒积木一样，我可以垒成字。
怪怪，
你看有人把这个金属原子啊，在这个石墨的这个表面啊，
嗯，
把它垒成中国这样的字，垒成中国这个字。
嗯，
这个字的大小呢，就是。一个字的大小是200个纳米乘200个纳米，
反正这个就是新的这个毫刻，就是吧，对吧？以前这个一个桃核上面刻了什么？刻了赤壁赋是吧？还是刻了什么东西？
对，你那这么小的字 你如果把一部《红楼梦》的话，
嗯，
用这么小的字来写的话，
嗯，
全部写下来，
嗯，
就写在一个大头针那么大的针尖上面，就能全部写。
嗯，那我就不问你要花多少时间去写。
哎，那就太多了。现在这个问题在什么呢？尽管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是
我可以打很小的洞，我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洞，
嗯、
我可以确实可以测到这个洞。
就是这都不是胡扯，这是真的。
哦，这我自己都做过这个东西。
哦，你自己都做过？
我在做这个课题。
哎，这玩意儿不伤眼睛啊？
不伤眼睛，不用你看的了。 这是仪器在看，
仪器看错了怎么办？
仪器不会看错的。现在问题在哪里啊？
不放心的很，这个像娶媳妇自己没看过。
现在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哪？
这个洞是打好了，
嗯，
那个测我也可以测，
嗯，
比如说我要测一个糖的分子，
对，
我那个糖的名字叫黄胡精。
黄胡精，
咱们上期节目谈过糖，
对，
我
上期节目谈糖，这个《聊斋》里面有白狐狸精，你们现在是搞黄胡精。
环狐精不是
环狐精是什么玩意儿？
环，
好吧，
环状的环。
嗯，
这个环狐精是一个七聚糖。
这些名字啊
啊，
什么叫七聚糖？
这个咱就不细讲了，就是一个糖。
好了，一个糖就这行了，行了。
这个糖，这个糖呢，这个比较大，比这个钠，比这个钠原子呢要大，大个几百倍。
您说吧。我们就假装听众朋友，我们就假装我们听懂。有时候跟老师上课，
你
就先这样。你
假装听懂，我关键我要讲这个尺寸呢。
啊，
它呢跟我这个孔的大小呢，
嗯，
相对来说呢比较相配合。
哦，就是
这个钠呢对我这个孔呢相比呢很小，它一钻就钻过去了。
哦，你就挖了一个狐狸洞，让这个黄狐狸就是刚刚好，差不多钻不过去。
这个黄狐精呢，
嗯，
不是狐狸，
你就叫它黄狐狸精就可以了。
随便你叫怎么叫？
对，
这个狐狸，哎呀，不是狐狸了，
你上了当吧？
对，
你一个洞小了，这个狐狸就钻不过去，就给你抓住了。
哎，它要钻，它刚刚能钻过去，但是它钻的时候呢，会稍微卡一下，
就很费力了。
哎，
这下
就
触动警报系统了。
我这个洞的两边，我一加电流。
嗯，
所以大家往过钻的时候呢，我这个电流就有变化，对不对？
嗯嗯，
你明白了吧？这个
我明白了，你就抓到了狐狸精，对，
测出来了吗？
对对对。
哎，我今天要请教您一个问题。
哎，您说啊。
我不是没有问题，我这有问题，我这高科技有问题啊。
高科技还是你讲不清楚，听众朋友听不懂，直到我跟你讲黄狐狸精、白狐狸精，大家才听懂了。好了，你现在洞打好了，狐狸也捉到了，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狐狸捉是捉到了，关键是啊
啊，
有时候我捉到的这个狐狸啊，它不是我要的狐狸。
哦、嗯，
哎呀，有时候它是白狐狸，有时候它还狐狸，就是你刚才叫什么来着？
黄狐狸精。
哎呀，黄狐狸不是黄狐狸，黄狐精。
哎，那个就是黄狐狸精。
对，因为你在这个溶液里面啊，
嗯、
它有时我要的是黄狐精，对不对？
对。
可是它有杂质啊，
哦，
有些杂质它那个 size， 它那个大小，它跟我这个黄狐精呢差不多，
嗯，蒙混过关就是了、
哎。我做的这个东西，我这个检测器啊，它只是通过这个大小来控制，
大小来看，
哎，它过来的，它只要大小差不多，它就会出信号，对不对？
对。
那我有什么办法来识别？
哦，
我请教一下您。有没有高招给我指点、
哦、这个到世外桃源来想办法是吧？咱们先把你这个问题稍微理一理啊。你这里有个是谁啊，是马克吐温还是谁啊，他门上开两个洞，他要两头猫。
嗯，
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开两个洞呢，他说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那就成了个笑话。不，你小猫可以走大猫的洞嘛。
啊，
对吧，你干嘛需要两个洞呢，你开个大洞，大猫小猫走一个洞就行啦。
啊，
你把门上挖了两个窟窿，
啊！
但是你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它只是要猫出入，它不是要把那个猫抓住，对不对？
对呀、啊，我现在是要抓住这个猫。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每一种物质它都有不一样的形状跟大小，是不是？
对。
每一个基本的分子，它都有在形状和尺寸上都不一样。
对，不光是大小不一样，
还有形状，
长相不一样。
它长相不一样。
哎，表面的那个花纹。你看每个人不光是个头不一样，
嗯，
他这个脸面这个面容也不一样，
对
不对？
你现在开的这个大洞小洞啊，他要能过去也没你的事儿，是吧？
对，
他要过不来也没你的事儿，差不多刚刚好能够给这么卡一下，哎，
卡一下，
你就能够知道说，哎，有问题了，是吧？
啊，
那你现在只是说呢，他这个能够引动你这个警报系统的呢？
不完全是环狐精、
哎、不完全是环狐狸精，有的
是
小狗，是有的是小猫，长得差不多的都能够把你弄响，是吧、
啊、对呀、啊、那我不是有冤枉好人吗？有时候要是搞错的话，
哎，这个还不简单吗？这个太简单了嘛、
啊、那怎么简单？
你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先当成第一层的这个，你第一层过滤检验呢、
啊、
就是说用大小来抓，你如果抓进来之后呢，那你当然就好办很多。然后你在这个打洞的这个屏幕后面再养几只蟑螂嘛。
哦，那我干嘛不用直接用蟑螂不就算了？
你直接用蟑螂的问题现在就是这样，这个蟑螂啊，它也喜欢吃香蕉，也喜欢吃苹果
啊，
它毒药轮胎通通照吃。
那其实科学家也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他用这个所谓的抗体，
嗯。
他把比如说他把这个环狐精呢，
对、啊、
他注射在这个兔子的身体里面，
对，
然后让这个兔子呢产生抗体，
嗯，
这个抗体呢就专门这个跟这个环狐精结合，
嗯，
专门识别这个环狐精，
对，
然后呢他把这个抗体从这个兔子里面提出来
啊、
哦、然后再把这个抗体呢我这个涂在这个孔上，
嗯，
然后就下次呢我把这个孔呢弄大一点点，
嗯，
然后让这个黄这次这个黄狐精过来的时候啊，
嗯，
就专吃这个黄狐精。
这你很麻烦，你说我要过个行李，对不对？你我过行李过了一半，你说等一下，我们要先去把这东西把你这东西打到兔子上，兔子产生抗体再把它弄回来，那我说飞机早就飞掉了。
哎，这个是没错，但是问题在现实中还是有个问题。如果是你要检测一个未知的东西，
嗯，
那个未知的东西怎么可以让你拿去先打到兔子里面去呢？
嗯，
对不对？
你是说恐怖分子要用什么？他不事先告诉你，你不晓得他是用黄狐狸白狐狸，那你怎么抓呢？是吧？
啊，
我看你就别想那么多，先有科研的经费拿下来，先把这个研究做着再说吧。要是所有问题都给解决了，大家不都失业了吗？那明天还上什么班呢？弄到最后啊，其实最重要还是它属灵的含义。叫什么叫属灵的含义、嗯、就是说当你看见这些，你可能做科研做不出来，可是你显然对于这个每一个分子的结构、形状、大小、气味、颜色、斑点、杂质，哎呀，这里你发现这里边真是奇妙无穷，对吧？
是，嗯。
但是让你叹为观止就值回票价。
嗯。
很多人说科学家不信神，其实你越做科学家，我相信你就越觉得说，至少有几件事情啊，是很值得欣慰的，因为你可能从前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嘛。
嗯，
研究做得比你好了，长相又比你帅的，血统呢比你纯的，对吧？因为你是有点波斯血统、
嗯、
是吧？可是你不觉得吗？你单从这个化学分子，每一种物质它都有它特别的形状，特别的样子。
对啊、嗯、
所以圣经说是神都是按着名叫他们，他为什么要起名、
啊、
他给我们起名，他也要人去起名，有的叫白狐狸精，有的叫黄狐狸精，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受造之物都有它的特色。
对啊，化学里面的这个命名，
对，
命名学就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东西。
是啊、嗯、我记得当初这个巴斯德刚刚开始研究这个微生物的时候，
嗯
啊，人家就跟他讲了，这个微生物这东西是不可能研究的。
嗯，
显微镜一看下去那是五花八门，什么乱七八糟，完全看不出章法来的。
对、啊、
可是显然他老兄他就有一个基本的信念，
嗯，
还是要分类，还是要命名。圣经讲很清楚啊，所有的生物都是可以分类的，各从其类。
嗯，
巴斯德这样系统有耐性的研究，才为后来的微生物学打开了大门，对吧？
嗯，
那这个东西你到今天回头看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圣经讲的话真有相当的道理。那
嗯，
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神所做的头一件事情，还有他所造的人所做的头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命名。
在创世纪里面就，造了人以后，
创世纪头一章，在头一天的时候，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底下还有一句话，神称光为昼。称暗
为夜，
为夜，哎，他马上要给他起名字，对不对？
对。
到第二天圣经说神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是就这样成了，是就这样成。他又加一句话，神称空气为
天，
没错。等他造人，他说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他的样式造的。
嗯，
造了人之后，他把各样的动物带到这个人面前，做什么呢？
看他怎么叫。
哎，他圣经这么写啊，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和各样的化学元素，哦，那这句话我加上去的，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对，
我知道你们学化学的人有一件很稀奇的东西，就是整个化学元素周期表，是吧？
对吧？
啊，有的是发现出来的，有的是推测出来的。
嗯，
那个怎么回事？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复习复习？我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有一些是自然界已经存在的，
对；
有一些是照着这个周期，是推测
应该存在的。
应该存在的，
对。那它这个一个元素跟另外一个元素中间是怎么样？它带不一样数目的电子还是怎么样？
是照着核素来分的。
嗯，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原子，
嗯，
原子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鸡蛋，当然那个大小是完全不能相比的了，
嗯，
是很小很小，
是
大概是皮米，皮米
又来了，又来个皮米，好吧？
纳米的十的负12次方。
那皮米比纳米还小，
还小。一个原子它的质量大概90%以上，甚至更多，
嗯，
我记不太准那个比例了。
嗯，
它的质量全部集中在原子核上，基本。
哦。
然后它的周围呢就是电子，
它有电子。
这个电子呢绕着这个原子核运动，怎么运动呢？它叫做电子云，它束缚在一个空间。
嗯。
比如说它像鸡蛋，你把我想象成鸡蛋，
嗯，
就那个有个鸡蛋核。
是。就是蛋黄，
哎，蛋黄像蛋黄，
嗯嗯，
那大部分的质量集中在那个壳里面，
嗯，
蛋白呢，那就是你把它想象成电子，
哦，
但是是空的，像云一样，像空气。
你的意思就是它那个原子核的密度很高了，
密度很高，
外边这个像蛋白一样，这个就比较就是松的很，
哎，
稀松的很，
是电子，
就叫
电子
云，
是带负电。
哦，
那个核呢带正电，
嗯，
那个核有什么组成呢？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
那中子是什么组成的？质子又是什么组成的呢？
质子呢是
哦，别问，
中子和质子，中子和质子又是两个基本的粒子，这两个其中的大部分的质量，
嗯，
那个质子是带正电的，你要关键记住这两个。
这记不住。总之，我都问你的就是说这个。
现在就要讲，现在元素周期表。就是照着这个核素来分的，
哦，
就是中子和质子的质量加起来，
哦，
这是按这两个这个数目来分的。
哦，加起来，比如说有一，
比如说丁是一，那就是它只有一个质子。
嗯，
然后那个质子和加中子的等于二，那就是，哦，那就
两个，
两个，那就二，
一路排上去，排着排着，哎，
一直现在一直排到118。
哦，排了17，应该排18，可是。只找到19，还没有18，那就可以推论说肯定有18，我们还没找到。
没找着，那就找，那就有18。
就要找18了。
嗯。
哎。
那如果找还找不见，你现在可以用那个核物理的办法。
就把它
在实验室
合成。
哎，用那个核那个叫做加速器。
Fusion 是吧？
哎，那盒子的办法把它打出来。
嗯。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为什么跟你引到这一点呢？我就是觉得今天呢，我们这些人呢，常常忘记一件事情啊。我们以为圣经说神爱世人，他为所有罪人的罪死啊，他为所有罪人的罪复活，所以我们就像这个羊呢，被他找回来，被他救回来啊，
嗯，
就是所谓的芸芸众生啊，是吧？
对，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嗯。
啊，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叫99只羊广播电台，
嗯，
你知道这个99只羊这是什么意思吗？
99只羊丢了一只，
嗯。哎，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他说你们中间，
嗯，
你们想想看，你们中间有谁羊圈里面有100只羊？
嗯，
要是少了一只， 他怎么办呢？他岂不丢下那99只往山里去找那走失的那一头羊吗？既找着了，就把它扛在肩膀上带回羊圈来，跟大家说，哎呀，我这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你们大家和我一起欢喜快乐，
欢喜快乐。
哎，甚至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还是认为它只是一个1%的数目，但是如果我们真真正正看见化学的分子，甚至就看这个元素周期表，或者像您在做的这个实验，每一个分子它的尺寸、它的形状，你要是能够给它套牢了，就可以把那个分子给它捕捉到。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不单是拯救我们，而且他是按着你的名来拯救你的。对他来讲呢，不单他爱你，他要救你，而且少了你呢不行，
一个都不少，
一个都不少，这不是个数目问题，而是因为每一个人在他面前看，在他看起来呢，都是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被替代的，
可以被代替的。
对，这100头羊呢，不是头头一样，而是每一头都不一样，
不一样，每一个都不一样。
他不是说把100多个化学元素都找来了，所以满了个数目，而是说里边缺了一个，对他来说都不行，非得去给他找来不行。
你知道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吗？你知道现在科学家为什么研究这个单分子吗？
是，
现在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在这之前啊，他们都是研究这个一个分子的集合体。
是，
他发现啊，现在有这个技术以后啊，他发现，这个单个的分子啊，它和那个集合的这个一堆的分子集合出的表现出来的性质啊，
又不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的。
哦，
它这个单个的分子其实它有它很多的独特的性质。
哎，你们要是能把这独特的性质更进一步的找出来，
哎，
那就有救了，对吧？
哎，现在很热门这个。
那您现在就在这种热门学科里边嘛？
哎，对。
你看春天这个树发芽啊。本来是枯了的枝子，我想大家在德州都是喜欢两个季节，秋天大家都喜欢。那你本来开车出去啊，树林呐、啊，到了秋天它就越来越清爽，到最后呢，它落光了树叶，你一眼可以看得好远。然后春天来了，你都还没注意呢，一下子整个原野长满了树叶。你光急着打喷嚏啊、花粉啊，让你过敏啊，你就来不及欣赏。可是你去看啊，春天的叶子。这么多的树叶，我请听众朋友去给我找2片一模一样的树叶来。
没有，
你找得到，你就可以对上帝说：“上帝，我对你不重要，你不过是要凑个数。你要救的人呐、啊，有没有我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能找到2片一样的叶子，你就可以对神这样讲。您可能觉得你在美国一点价值都没有，你可能觉得你在国内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到这里来。”看着白墙壁，甚至需要去为人家打工，您可能觉得您现在已经走到人生的末路了，还能够做什么呢？你还有什么价值呢？您可能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讨厌你，您可能觉得自己很辽阔，也可能觉得自己很成功，但是无论你怎么觉得，我想提醒听众朋友啊，在神的眼中里，您这个人有一个不可被替代的价值。
是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他这个十字架就是从现实，从今天到永恒里面神所开的一个洞，就像你开了一个那个小洞一样。不过他那个洞呢，能够把凡是属他的人全部都抓得到。你只要愿意从十字架经过，你就能到另外一边去，你就能够到天国去。这个十字架在世人看起来那是微不足道、最不重要的一个小洞了。
对，
可是大家却不知道这是通往永恒的门户，而且这个门户就是照着你的尺寸、你的身材、你的罪恶、你的需要来做的。
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常常被撒在大街上的时候，有一种很深的感觉。
什么感觉？
就觉得在这个国内。 什么都缺，这个人不缺了，就是，
嗯，
你洒在大街上，你在这个人群当中，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很渺小，真的
是什么重要，是不是？
这是一点都不重要。
而且我们整个的观念就是说，
黑压压，
人就是个数字，对对
对
对,
对，就是个数字，你黑压压一片，你看着这一帮人，他们往哪里走，你也往哪里走，你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走，你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走，
嗯，
反正。后来回来美国，然后信主以后，
嗯，
哎呀，真是觉得，哎呀，尤其信主以后，觉得，哎呀，就发现一个人竟然能够被神这么看重，
对，
然后一个一个的被，就是，哎呀，神真是这样，这么爱你，真是这个感触太深了，
嗯，是非常不得了。以前我们如果听人家讲，或者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这句话常常被人家当成笑话，
嗯，
他就说，我怎么样少不了主啊？主也怎么少不了我？人家觉得你这个话好骄傲，你怎么这么说呢？其实你真的不明白天父的心呢。
对，
你真的不明白天父的心。你可能只剩下一天可以活了，你可能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了，但是你不晓得神看你的灵魂，那是一片跟所有其他树叶都不一样，是一片他的精心结作的树叶，是最美丽的，是他在等到你，他就一直在等你。他为什么要我们来做世外桃源呢？为什么把我们这个广播电台叫做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呢？因为他就是要找你那一只啊，
那一个丢失的迷失的羊，
嗯，而且他没有这种技术上的问题，是吧？
对，
他这个十字架绝对是为了你量身定做的，
他那一个单分子检测器，他那个单孔是万能的，
对，他不但检测，你知道你讲的真是好，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的时候，他不但能够检测到你，他能够捉住你，而且他把你身上的杂质给你去掉，把你留在外边了。
是，
一经过十字架，我们和我们的罪就分开了。圣经上的话说，他把我们的罪带到无人之地，他把我的罪孽投在深海里，跟你非得从这个洞钻过来不行，你要是不钻那就麻烦。
是，嗯，
所以讲到最后啊，这个明星啊，我觉得你这个实验的这个缺憾呢，啊，实在还是在于对这个你讲这个单分子的特色不够了解，
啊，
对吧？因为你为什么选这个尺寸呢？那只是因为你有这个尺寸的技术，对不对？
是。
显然你还需要多多效法雷锋啊，效法蟑螂，效法蜜蜂，
还要跟自然界学习
啊，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检测的。因为你这个检验方法，
我还是需要把蟑螂的这个嗅觉移植到，
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你家里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蟑螂呢？请您啊，就装了信封里寄给哈明星先生。
哎呀，就不用麻烦了，我回家到自己家里去抓两只得了。
他显然他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检验出那个单分子的味道，它的特性是什么。嗯，那一个能力是神摆在他里边的。如果一头蟑螂都能够检验出每一个单分子的特色，你认为神不能检验出你灵魂的特色吗？你认为上帝少得了你吗？
那当然，嗯，
哎，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半天啊，有很多很好玩的科学新知，可是从每一个科学新知的背后，我们到最后仍然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神实在是爱我，
是
他舍不得我
一个人，
哎，他少不了我，他今天借着世外桃源的节目呢，也来寻找我，也来寻找你，
也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悔改，
哎，
回到神的面前。
对，他已经检测到你了，他已经完全明白你的问题，并且把一切的解方、将来的国度、永远的生命，通通为你预备好了。您愿意进来吗？如果您愿意啊，跟着我们的姐妹做那个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您就从他十字架里面过来了，一过来您就都明白了。
亲爱的天父，您真的认识我吗？在您的眼中，我真没有第二个吗？我对您真像他们所说，有一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重要性吗？圣经的话告诉我说，您对我有无穷的意念，有多如海沙的打算，并且 您对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天父啊，我愿意从十字架进到您的面前来，我更愿意您把您对我所怀的一切的意念，您对我从今天直到永远的打算都成就在我身上。十字架就是今生通往永远的门，主啊，今天我也来叩门，求您为我开门。我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